我今天就要来开始分享，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主题就是读完《民数记》了。所以呢，好，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有家人，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起跟着美言的进度，我们灵修了、默想了《民数记》，对吗？好，我们默想了多久？不知道啊，因为我要预备信息，所以我查了一下，我们是从7月1号就开始进到《民数记》了，所以我们从7月1号一开始读到什么时候？昨天，到昨天我们把整个《民数记》都读完了，也默想完。今天开始什么？箴言哦，开始箴言。所以读完《民数记》了，所以呢，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想法？那个想法就是，《民数记》的记载是现在3500多年以前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出埃及在旷野40年的旅程，他们的经过、发生的事件、各样大大小小的事，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现在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啊，是上帝那时候带领他们出埃及要前往应许之地啊。上帝现在也没带我要往应许之地，上帝也没带领我现在在旷野，那这一段记载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就是要从这个当中来跟大家有一些分享。那特别我们知道民数记其实在旧约当中是在摩西五经里面的哦，就是整本圣经一开始的五卷书信哦，创世纪，然后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那圣经哦，那个基督教有两位非常重要的教师哦，叫做魏肯森跟包肯尼。他们特别在讲这摩西五经的时候，这一段话，哇，我觉得他们讲得非常的棒。他们说，上帝在创世纪就是拣选了一群人，在出埃及记救赎了他们，然后在利未记使他们成圣，在民数记指引他们。哇，他们这短短的几句话，好像就把摩西五经这四卷已经讲的，哇，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读完民数记，我们可以简单这样子说，民数记哦，其实就是神对他那一群救赎的百姓的生命是有旨意的。那个旨意是什么？就是神很希望这些人可以凭着信心去承受神要所赐给他们的产业。阿们。这是神在民数记很直接让我们看到整个历史跟记载在这个当中。那今天呢，我这个礼拜预备的信息其实不单单是这样，其实到新约有两位新约书信的作者，他们在写给那个时候的教会也有提到这一段的历史哦。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讲是1500年前啦，1500年前他们在那个他们在写新约书信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一段历史，他们写这段历史的时候给了教会的一些教导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两个作者的教导当中可以有一些的学习哦。所以今天只有两点哦，虽然我讲是这样讲，可是其实从昨天的青虫晚虫到今天的主义，其实我都只讲了一点哦，因为时间不够，所以其实只有一点哦，只有一点。那我们就要先从第一位作者他在写新约书信的时候讲这段历史，他给那时候的教会一些教导，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位作者是保罗，一起说保罗哦。所以今天的经文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前书10章1到11节，我读给大家听。第一节保罗就说了，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特别把它反红。这边保罗他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说，弟兄姐妹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希望你们不要不重视，你们不要忽略我接下来说的，我希望你们明白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们的，你们要重视接下来我的话。什么话？保罗说，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段记载，都在云下，讲的是有云柱火柱引导着他们从海中经过，就是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从海中经过。保罗说这个经验是什么？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意思保罗在说，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的那个经历，对比于新约的教会的基督徒来讲，就是意思是什么？他们其实也都是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意思。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保罗说他们那个经验其实跟新约教会的我们一样，都受洗了，然后呢都吃了一样的零食哦。这个零食不是什么乖乖啊、洋芋片，不是啊，这个零食是属灵的食物，大家都在那个时候有吃了属灵的食物。我们看民数记就知道什么，从天降的玛拿，神供应他们食物。保罗说这个是属灵的食物，他们都吃了一样的属灵食物。 第四节，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保罗在说民数记那一段记载的时候，你记得的话，上帝不是有吩咐摩西要击打磐石，第一次击打磐石出水让他的百姓们可以喝，第二次神分请那个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水，可是摩西去打了，可是还是一样出水给百姓喝。保罗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说了，哇，这样看起来那一颗石头是一直跟着他们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那四十年，这颗磐石一直跟着以色列人。所以保罗在说这段历史是说这个磐石一直随着他们不断的供应活水，然后他说什么，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意思也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当我们饥渴的时候，他有生命的活水可以供应我们。哦，这边是保罗说的哦。所以但是第五节什么，他就继续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我们看民数记也知道，第一代人出来的，哦，神一开始民数记第一章就数点了，20岁以上的男性可以当兵的有60万人，可是那些人后来都倒闭在旷野，第二代人才能进去。所以保罗第六节就说了，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一起说见解。所以保罗说，保罗就说了，民数记的记载对于新约教会的我们，也就是基督徒来讲，民数记整个记载这些事是我们的见解。见解的意思就是对我们的提醒，甚至可以更严肃一点讲，就是对我们的警告。这个警告说，读完民数记我们要觉得被提醒，提醒什么，保罗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的。恶事是什么，就是保罗接下来说的第七节，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果你有印象，他们拜了什么，摩西在山上40天的时候，在山下的百姓等不及了，想说哎呀，摩西怎么那么久没下来，在上面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就跟亚伦大祭司说什么，让我们造一个金牛犊吧，他们就把什么金戒指、金饰品什么什么拿出来，后来就造了一个牛犊。所以保罗这边说，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段记载就是这样。当亚伦造完了金牛犊之后，他也就在金牛犊那边筑了一座坛。筑完坛之后，亚伦就跟以色列百姓说：“明天我们要一起在金牛犊前面献祭。”所以圣经就记载，隔天百姓起来之后，就在那边献燔祭啊，献各样的祭祀，然后献了之后呢，就开始吃喝玩耍了，哦，就很开心哦，献完祭了，吃喝玩耍。保罗说，不要像他们这样贪恋恶事，意思什么？上帝其实有告诉他们，祭祀、敬拜神、献祭，其实是要很认真、很看重的。他们不只造了金牛犊在拜金牛犊，他们连在献祭的时候都在吃喝玩耍。完全没有把敬拜神当作是一个敬畏的态度。保罗说，这是我们的见解，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对神的敬拜敬畏吗？还是我们也是在吃喝快乐，觉得很玩耍很开心？保罗说，这是要给我们的警告跟提醒啊。后面还继续说，第八节，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这边讲到其实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刚读完的，他们跟摩押女子行奸淫。保罗说，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哦，如果你看，你会说，哎，保罗，你读经好像读得不熟，民数记是说倒闭了24000人，为什么这边23000人？哦，因为保罗说是一天嘛，所以民数记可能那边有1000人是隔天死掉的这样。哦，所以民数记那边是24000，因为民数记没说一天嘛，所以这样看起来应该是这样了。保罗说是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给我们也是很大的提醒，因为他们行奸淫。第九节说，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意思就是这样，其实上个月不是中彦牧师也有在我们当中分享吗？耶和华为什么生气？其实圣经也直接记载，神说这些百姓，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结果他们还试探我10次，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不信，就是悖逆。他说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这也是民数记里面的记载，后来就有一条火蛇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很多人被蛇咬而死。后来神不是要摩西也造了一条铜蛇吗？哇，他们仰望铜蛇，后来就得医治。 这个也就是有很多的预表在当中。所以到后面保罗继续说了第十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整个民数记记载也可以不断的看到那些百姓就是不断的抱怨，向神抱怨，向领袖抱怨，向摩西亚伦抱怨，没东西吃啊，没水喝啦，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要让我们死在旷野吗？充满着抱怨在这个当中，所以他们也被灭命的所灭。民数记记载可拉一党的就被地吞灭了，有瘟疫死的被灭命的所灭。保罗十一节就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间接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警告。所以保罗说都写在经上，就是写在圣经里，在旧约，在民数记，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跟旁边说的就是我啦。哦，保罗这边讲的就是我们嘛。所以当我们看完了民数记，我们就知道哇，这就是要给我们的间接提醒或者是警告。那保罗刚刚在哥林多前书这边总共十一节，当我看完这十一节，我觉得最大最大的见解是什么？就是这一句话，神已经救赎的百姓当中，有些人是神不喜欢的。有些人是神不喜欢的，神已经救赎的百姓中。第五节保罗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哦，不是我说的，保罗说的，说得很清楚。神已经救赎了那时候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他们也都受洗了，开始走这条路，可是却不是神喜欢的人，在旷野倒闭。哇，看这个真的很大的提醒。 还记得刚刚有说嘛，民数记那时候记载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民数记一开始就数点，数点二十岁以上当兵的男人有多少，60万。结果这60万后来都倒闭在旷野，只有两个人进去，约书亚跟加勒。哦，所以保罗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保罗还有点客气啊，照这个比例看起来几乎神都不太喜欢。为什么？但我要继续往下讲好不好，请容我更多的解释一下。虽然这边讲神不喜欢，但神对他们的爱有没有改变？哎呦，好像不太确定了。神对他们的爱有没有改变？没有。虽然神不喜欢他们，但是神仍然爱他们。我多说明一下关于神的爱跟神的喜欢。我们的神，他的属性就是爱，所以他不会不爱，他不会因为人做了不好的事或恶事或坏事，他就不爱我们，对吗？对，神就是爱，所以我神也不会因为有人做了什么好事善事就更爱我们，也不会，因为他就是爱，他的爱永远都不改变。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神的爱就完全显明了。神就是爱，他的爱永远都不改变，即使这些人神不喜欢，神仍然爱他们。我再举个例子，现在我们这边这么多弟兄姐妹，我们家人坐在这里敬拜神，美丽华现在也很多人，美丽华那一群人跟坐在这边的我们，上帝比较爱谁啊？爱谁？都爱。对，神爱世人都爱，外面随便抓一个人，神对他们的爱跟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因为上帝爱他们，即使他们现在还不认识神，耶稣基督也已经为他们死了，只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还不认识，可是神都爱。那喜欢呢？从这段经文看起来跟爱有点不太一样，是不同的层次。神喜不喜欢我们呢？圣经讲的很清楚，神不喜欢他们。哦，我再多说一点好了，虽然神不喜欢他们，可是他们仍然都活在神的爱中。哦，他们没办法进应许之地了，可是神仍然让他们活在神迹里。他们在旷野后来待了38年，是不是还是天天降玛纳给他们吃？是，神仍然供应他们。神是不是还是有活水供应他们？有，甚至神仍然有云柱火柱与他们同在，在引导他们，甚至他们还天天活在神迹中。圣经有记载，那40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坏，鞋子也没有穿破，他们每一天都活在神迹中，每一天都活在神的爱中。 只是神不喜欢他们，可是他神仍然爱着他们，这是神的爱，是神的喜欢。所以没有疑问哦，神虽然说不喜欢他们，并不表示他们没有得救哦，他们还是得救了，他们没有失去救恩。所以没有疑问的，他们是得救了，因为神已经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只是什么？只是他们没有实现神对他们生命的旨意，他们没有凭着信心去得着神要给他们的产业。阿们，懂这个意思吗？他们仍然是得救了，只是他们没有让神对他们生命中的旨意实现，他们没有凭着信心去领受、去承受神要给他们的产业。他们的救恩没有失去，他们仍然得救，因为他们已经受洗归入神的名下了。所以这就给我们很大的见解跟提醒，我们也领受了神的爱，我们也知道神的爱，我们也活在神的爱中，可是呢，我们让神喜不喜欢？当保罗讲民数记那一段历史，就是给我们这个提醒。当我们都明白神的爱，也接受神的爱，甚至我们也都活在神的恩典，活在神的神迹，与神同在，神正在引导，那我的生命让神喜欢吗？我的生命让神喜欢吗？那一代人60万人，为什么神不喜欢？其实民数记也有说了，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什么时候啊？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上帝救了他们，他们已经从埃及地出来了，上帝每一天也供应他们属灵的食物，上帝也云柱火柱引导着他们，上帝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他们却不信。难怪在新约希伯来书作者这边就有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要得神的喜悦，关键就是要有信心。跟旁边说，要有信心。民数记那边记载，那群人就是不信神，神不喜欢他们。信神，神就喜欢他们，而且是信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关键，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我们这个人是不是让神喜欢，关乎的是我们里面的心是不是真的信神。什么叫这个信？有没有信神？保罗仍然继续说，他写在格林多后书这边，他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所以如果我们真相信神，我们的行事为人，那个行事就是外在人家看得到的，我们做的决定、做的事，为人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外在跟内在都要凭着信心。然后呢，所以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教导就是这样，行事为人要凭着信心，因为这是可以得主的喜悦。当我们有信心带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想法，这个信心会让神喜欢。看一下你旁边的，我看你就是 让神很喜欢的，好不好？所以今天要讲的第一点，从保罗的书信这边讲的第一点，民数记读完了，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行事为人要得主的喜悦。读完民数记了，给我们的提醒跟见解就是我们行事为人要得主的喜悦。其实保罗不只是写给哥林多教会讲到关于类似的教导，保罗写给很多的教会都是类似的教导。以弗所书5章这边也是，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也是说，总要查验什么是主喜悦的事。这一整章我没有放经文，其实这一整章保罗讲的意思就是说，从前我们都是昏昧的、昏暗的，可是当我们信了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救主，我们就成为光明的子女了。我们要活在光明当中，所以要不断的查验神喜欢什么事，因为要做神喜欢的事。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也是类似的教导，甚至他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他这边说什么？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跟你们说。保罗说什么？我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保罗的意思是说什么？讨神的喜欢不是被规定，不是被规定要去讨神的喜欢。保罗说好不好，弟兄姐妹，我求求你们，我劝你们，你们既然已经受了我的教训，就是意思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们、教你们怎么做可以让神喜欢，那你们就照着这个多做一点好不好？ 告诉你这样做神很喜欢，你多做一点好不好？我求你多做一点让神喜欢的事好不好？我劝你们多做一点让神喜欢的事好不好？保罗不是说命令或规定，是求跟劝弟兄姐妹多做一点让神喜欢的事吧。这边让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明白一下。我已经结婚快十二年了，十一年多，快十二年。前几天我做了一件我这辈子从没有做过的事情。什么事？就是我住的房子，就是我们有一个水槽，在浴室就是有一个水槽，洗手槽啊，就是前一阵子就塞，有点塞住了，就那个水就流得很慢。那我太太呢就觉得受不了，想说哎呀那个塞住了，那我这个人就比较随便啊，流得慢就流得慢嘛，反正用完放着他自己也会流掉这样。那他就受不了，他就有几次想要通又通不掉。那后来呢我也就去买了一些可以通的什么粉啊，要弄啊，用弄弄也弄不掉。那前几天有一天晚上我就觉得，因为我太太就一直在弄那个，他就觉得哎好烦哦，那个一直漏不掉，他就看了也不高兴这样。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在洗澡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被神感动，想说把它试着通通看，因为下面那个水槽的下面就是有个柜子固定在那边，那我就把那个抽屉拉开，就发现抽屉又拆不下来，说抽屉拆不下来，我要想办法从那个抽屉当中伸到里面去把那个水管拆下来。所以我那天洗澡搞了一个多快两个小时这样，我就在那边弄弄弄 把那个水管拆下来。我第一次才发现哦，原来下面水管有这个绕来绕去这样，好不容易搞半天拆下来之后才发觉哇，整个水管都被塞住了，很多黑黑的脏脏的，然后很臭，然后拔出来之后又看到有蟑螂爬出来，这样子吓到我，就后来在厕所就想办法把那个管子重新弄干净，弄通疏通好之后把它装回去。哦，装回去又搞半天，因为那个抽屉拿不下来嘛，叮叮咚咚弄半天，好不容易把它装回去之后呢，水一打开哦，那个疏通的声音流得很顺，然后我就赶快出浴室，很高兴的跟我的太太说，哎呀老婆，我刚刚把那个水槽那个管子好不容易终于把它清空弄通了。然后我老婆就去厕所一打开，哇疏通，她就很开心，她就哇老公你好棒哦，你好棒哦，你好棒哦，她很开心，她很开心，不是被规定。如果我们的夫妻关系、爱的关系是被规定在这个关系中要做什么让他高兴，这个爱的关系跟所做喜悦的事怪怪的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神这样爱我们，我们要回应他的爱，让我们可以多做一些让神开心的事。所以保罗这边说，我求求你们，劝劝你们，知道怎么做，多做一点好不好？多做一点好不好？不是被规定要去做让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圣经，整本圣经都不断地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对吗？整本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神是爱，而且他的爱永远都不改变。另外其实整本圣经也都在告诉我们怎么做可以让神喜欢。阿们。整本圣经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两件事，神就是爱，他对我们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也告诉我们怎么活怎么做可以讨他的喜欢。所以后面我就列了几个圣经已经很直接讲怎么做让神喜欢的事，跟大家有一些分享。第一个，不管在旧约还新约，其实都在讲一样的，神很喜欢人听从他的话，不只听还照着去做。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这边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上帝很喜欢人向他敬拜，很喜欢向他献祭。那个敬拜跟献祭意思就是跟神更亲一点，跟神更靠近一点，更多来到神的面前。上帝很喜欢人这样，可是后面说更喜欢什么？人听了他的话还照着去做。神很喜欢人跟他亲近，服侍他，敬拜他，那神更喜欢人可以听着他的话照着去做。所以后面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是神很喜悦的事情。我们不只在那边享受神的爱，经历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多做一点让神喜欢的事，就是神你说要这样，那我就照着你说的去做，因为这会让你很高兴，让你喜欢。这段经文在撒母耳记其实特别讲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大卫跟扫罗。问一问大家，上帝比较爱大卫还是比较爱扫罗？啊，大卫吗？都爱。 爱，跟旁边说都爱。哎，要记得哦，上帝的爱永远都不改变，我们所有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是一样宝贵的。上帝爱大卫，上帝也爱扫罗，可是当我们有读撒母耳记，我们就会知道上帝是喜欢大卫多一点还是喜欢扫罗多一点。大卫吗？确定？大卫有谋杀，哎，大卫还行奸淫了呢，这些扫罗都没有做哦。扫罗只是等不及撒母耳还没来，他就自己先献祭了。扫罗只是因为神吩咐他要把亚玛利全部灭尽，他看到一些上好的没有灭尽留下来。上帝比较喜欢大卫还是比较喜欢扫罗？确定啊？确定。对，上帝真的比较喜欢大卫。为什么？圣经直接讲，上帝是合他心意的。保罗我这边写的是迎合人心意，他不是合神，他是迎合人，这个人也包含他自己。因为别人怎么样，因为他自己想怎么样，他先迎合的是人的心意，迎合的是先自己的心意。可是大卫却是合神心意。当大卫犯了奸淫，刚刚讲了犯了奸淫，从人的角度看比扫罗还严重多了，又犯奸淫又谋杀。可是当先知说你做错了，大卫是痛彻心扉的悔改，甚至他跟神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扫罗虽然没有犯奸淫没有谋杀，扫罗只是没有等撒母耳就自己献祭，扫罗只是没有把上帝吩咐要全部除灭，他留了一些。可是撒母耳跟他讲你做错，扫罗是什么？哎呀，不是啦，因为那些怎么样，因为那些人怎么样，哦，因为你还没有来，所以我就赶快先献祭了，因为其他人已经等不及了。对于那些事情的回应，我们的反应跟我们的态度表现出来的，会让神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他。刚刚前面说了，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所以这句话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记下来。我们生命中面对的问题其实不是很关键的问题，而是面对那些问题的回应才是问题。保罗不是保罗，大卫面对到的问题就是他犯了奸淫，他犯了谋杀。可是当他被指出来的时候，他的回应让神很喜欢，他真实的悔改，痛彻心扉，在神的面前哭泣，让神很喜欢。扫罗只是因为没有等撒母耳，只是因为没有除尽，可是当被指出问题的时候，他的回应是啊，因为其他人怎么样，哦，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回应显示出我们对神的信心，这个回应也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凭着信心而得主的喜悦。讲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因为我就是后来有在健身嘛，大家知道我很喜欢健身，会去运动，所以我每一天呢都会吃很多的鸡肉还有鸡蛋。那就曾经有一个例子，这个是在疫情前，那时候我去卖场买鸡蛋，我就在那边挑鸡蛋，因为鸡蛋就是会在卖场就是会放好几层嘛，哦，好几层有不同的牌子不同的价钱，我就在那边挑要买哪盒鸡蛋。然后就在买的时候，在挑的时候呢，我的手就不小心碰到一盒鸡蛋，那一盒鸡蛋就掉在地上摔破了。哦，我吓到，哇，看到地上一盒破掉的鸡蛋，我当下第一个反应左看右看有没有人这样。对对对，看有没有人看到，因为就做错了嘛，就不小心当下第一个反应你知道吗？我里头的想法竟然想说，哎，没人，想要偷偷放回去。哦，真是九主赦免我，已经都是教会全职的传道人还是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就哎，我后来当然没有做嘛，有做我就不会说了啊，没有啦，就是因为我就是哇，想要偷偷放回去的时候，上帝就感动我了。你以为没人看到就没这事吗？真的，以为没有人看到就没这事吗？我就发现哇，上帝在提醒我，虽然没人看到，我就把那一盒破掉的放到我的篮子里，然后我仍然挑了一盒的鸡蛋放进来。后来我去结账的时候，收银员的反应也让我很惊讶，就是他，哎，你怎么拿一盒破掉的鸡蛋过来？我就跟他讲，哦，因为我刚刚在拿蛋的时候，我不小心把一盒摔在地上。那个收银员原本是说什么，哦，那没关系，我就处理回收掉，可能他可以报废或者是什么。我说没有没有，没关系，是我摔破的，所以我还是付钱。 那个收银员很惊讶，他说：“哎，我这边可以帮你处理啊，你不需要付这盒蛋的钱。”我说：“没有没有，我摔破的我负责，我还是付了那个钱。”当付完那个钱之后，我离开之后，我还是把那盒破掉的蛋没有带回家了，我就丢垃圾桶了。丢了之后，我离开卖场的时候，我的心充满着平安跟喜乐，因为我知道神很喜悦我这样做。不管别人知不知道，可是神很喜欢我这样做。当我知道神喜欢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心里的平安跟喜乐完完全全的不一样，是其他我做什么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让我经历到那种平安跟喜乐，因为神的喜悦。一个感动多说一点好了，我接下来讲的前面几堂没有讲到，因为我后来发觉，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做他喜悦的事情？如果同样的这件事没有人知道，我把它放回去，我离开了，上帝可能后来光照我啊，我这件事做错了，我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哎呀上帝啊，我今天摔破鸡蛋我还把它放回去，真是对不起，上帝会不会饶恕我？会。可是我就经历不到我做完神喜欢的事情之后的那种平安跟喜乐。这是我刚刚在敬拜的时候，神突然放在我里面这个感动，这个例子可以多说明一点。我做了神喜欢的事情，我里面的平安跟喜乐，是我做错了之后再来悔改，神饶恕我，经历不到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让我们一起行事为人，要得主的喜悦，不只是让神喜欢，神喜欢也会让我们的心里头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这跟我们没做，做错了再来求神饶恕，领受赦罪的恩典，那个心里的喜乐完全的不一样。如果我把那盒蛋就是放回去，后来神光照我，我在神面前认罪，我经历不到前面我就诚实的去面对做主喜欢的事经历到的那种平安跟喜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面对问题的状况的那个回应跟态度才是关键。我们真信神吗？我们的行事为人真凭信心吗？让我们一起可以讨主的喜悦。即圣经刚刚讲的整本圣经都讲很多我们怎么讨神的喜悦，刚刚只是讲了一个听神的话，照神的话去遵行。其实还有圣洁也是神很喜悦的。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这边保罗说什么？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看保罗又来了，不是规定你们命令你们要去讨神的喜欢，他是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不敢讲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神非常喜欢他的百姓活在圣洁中，这一点真的我知道对我们来讲很大的挑战，对现今的时代很大的挑战。因为我在服侍青年，我在带学生，我知道现今真的太多情欲色情的不洁的事情太容易碰到了，真的太容易碰到了。我在服侍青年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我在学生时代，我国中那个时候要接触到色情没有像现在那么容易耶。我那时候如果你想要找到一本黄色的书刊或者是录影带，可能对对对，那时候还录影带或者是光碟，你是要有一些门路你才找得到的。可是现在不是啊，人手一机，网路随时都会看到，随时就会沾染到不圣洁。甚至我在服侍青年，我们自己学生就有说他们在班上现在是怎样，他们学生同学会自己拍照拍自己的生殖器在班上传来传去，他们在比谁的样子。这是现今的时代，因为他们网络看多了他们就会拍自己的再来比较啊。变成我们在教学生还要教他们，以前是说不能随便发生关系，现在已经变成说你不要随便给人家看了。就大家觉得好笑，可是神很不喜悦这事啊，神很不喜悦这事啊。其实不要讲学生，我相信在座我们很多 弟兄姐妹也在这些挣扎当中。我很爱钓鱼，之前我有在一些 LINE 的群组，就是加入一些钓鱼的群组，因为那群组有时候就会说，基隆的海边有什么鱼靠了，这个大家可以趁这几天赶快去钓，所以我会加入那些群组。可到后来，那些群组开始就会有人传一些色情的影片啊，就开始会传一些有的没有的裸露的照片，后来我就退出了。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可是圣洁却是神喜悦的。面对现今这个世代，仇敌魔鬼透过网络，透过三 C， 太容易把不圣洁传到我们的当中。可是如果神喜欢圣洁，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跟大家分享几个见证。今年当我们传递了一些关于圣洁的教导，有些弟兄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真的找领袖，甚至有一些来找我，他们的手机就交出来，他跟我说，大哥，那你就帮我设定晚上7点或8点之后手机就被锁起来，只剩下 LINE 跟通话的功能，其他都不能用，也不能上网，也不能去看其他的网站。我们真的有些弟兄就这样做，因为他们里头真知道他们想要圣洁，他们想要讨神的喜悦。圣洁是神喜悦的。我没有放经文，其实连希伯来书都说了，他说人非圣洁都不能见主的面啊，更不用说神的喜悦了。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挣扎当中，很多时候是我们需要被帮助。就像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就会找小组长找区长帮助他们可以回到圣洁的里面。圣洁也是神所喜悦的。再来，使徒约翰其实也有讲到类似的教导，他在约翰一书这边说，我们一切所求的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使徒约翰这边讲的比较硬一点，说是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为什么使徒约翰会这样讲？因为这是耶稣说的啦。耶稣直接跟门徒们说什么？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所以使徒约翰这边不是求大家，这边是直接说耶稣说这是命令。意思是什么？对照我们，我们真的有活在彼此相爱的当中吗？我们在神的家，我们是肢体，神看我们是一。真正的彼此相爱合一是神喜悦的。所以我们来到教会聚会，我们就不是只是来崇拜敬拜完我们就回家了就离开了，没有，我们要在肢体当中真实的彼此相爱我很感恩这个礼拜在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青年刚好就有一个见证。过去一周我们就在特会嘛，在特会当中我们也有教导关于合一的事情，就发生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我们有一个小组，有两个人彼此不高兴不喜欢很久了，一年多，他们在小组当中不互动也不说话，来了像不认识一样。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反正他们就还是来，可是就不活动。后来才知道，一年多前就是有发生一些事情，可能他们彼此在互动当中，可能话语或者习惯什么，就觉得彼此不欣赏，所以在小组都没有互动。可是在这个特会当中，我们教导关于合一之后，两天前小组活动的时候，他们就去中泰去溜冰。他们听完之后，他们就觉得他们要有一些改变，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合一，是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去溜冰的时候，这两个人有一个很会溜，有一个不会溜。很会溜的那一个就主动去跟他说话，我教你溜好不好，我拉着你溜好不好，我帮助你溜好不好。两个人就在前天这个活动当中恢复关系，恢复关系只因为在特会当中他们听了合一的教导，彼此相爱的教导，两天前小组的活动他们重新连接起来，重新互动起来。我相信这是神极大极大喜悦的事情，是他的百姓真实的彼此相爱。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的时候感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求主帮助我们。我知道这也很难，因为我们每个人个性不一样，背景不一样，有时候我们的习惯或者看别人也是有一些可能会看不顺眼，或者互动上面言语上面觉得可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在这个过程当中互动当中，我们怎么真的彼此扶持彼此帮补甚至彼此饶恕彼此接纳。我知道这很挑战，因为我在教会也十几年二十年了，可是知道这是神喜欢的，让我们就尽力去行。所以刚刚分享了几个，听命神喜欢， 圣洁神喜欢，彼此相爱神喜欢，最后讲一个神最大的喜欢，好不好？既然我们要讨神的喜欢，那我们就要知道神最大最大的喜欢是什么，然后我们照着去做嘛。让神最大的喜欢，其实这是耶稣自己讲的哦。耶稣在福音书讲了三个比喻，说什么是神最大的喜欢，让神最欢喜的事情。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失去的羊找着了。耶稣讲有一百只羊，有一只走失了，那个人就去把它找，找回来之后，他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这个欢喜是很大的，极大的欢喜，而且不止神欢喜，神还说：“我的百姓，我的儿女，可以一起欢喜。”第二个比喻，失去的钱找着了，讲到有一个富人有十块钱，有一块钱掉了。哇，努力的找，努力的找，找到了之后，他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这是很大的欢喜，你们可以跟我一起欢喜，这是神非常开心的事。第三个比喻，儿子失而又复得。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耶稣在这边讲了这三个比喻，是神最大最大的欢喜，就是当我们去传福音使人得救。刚刚讲到那个儿子的比喻，我就突然想到再说一点，当那个小儿子离开家的时候，父神不是父神，那个老父亲就有不爱他了吗？没有，还是爱。虽然他离家了，骗了家产，拿了家产离家了，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可是神的爱还是没有改变。可是当他回家呢，神非常的欢喜跟开心。所以耶稣讲完这三个比喻当中，他说什么？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都要这样为他欢喜，比那99个不用悔改的人欢喜更大。所以当我们行事为人讨主欢喜的时候，神很喜欢。神有一个更大的喜欢，就是当我们去把还不认识他爱的人带来可以认识他的爱，还没回到神家的神的百姓，神的儿女，让他们回到神的家，神最大的欢喜，神最大的快乐。过去几周我们读完了民数记，所以呢，愿不愿意让我们一起行事为人讨主的喜悦。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说，这是给我们的见解，给我们的提醒，不是只活在神的爱中，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神迹，那当然很好，因为我们本来就要一直活在神的爱中。可是让我们可以成为主所喜悦的人，我们的行事为人让神喜欢，而且不只让神喜欢，我们还可以做让神更欢喜的事情。所以我很开心很感动，我可以在夏凯纳灵粮堂服侍。刘牧师师母来到这个教会，就直接说夏凯纳灵粮堂就是一间传福音的教会。整个教会我们要做的就是神最欢喜的事情，神最在意的事情。所以我非常高兴可以在这个教会服侍。我昨天在青年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很高兴跟台下的学生讲，哇，我们下半年接下来的福音布道计划，因为学生快要开学了，9月就要开学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制定很多开学探访的计划，跟学生讲你要开始认领名单，因为我们就是要做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开学就开始探访，探访完之后，后面我们就会开启发小组，开始邀你的同学来，我们就预备圣诞节的时候要有一个大的收割。偷偷告诉大家，这我前几堂没有讲，我们圣诞节我就要青年牧区在大堂聚会，就是要他们要把新朋友带来，这是神喜欢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做神喜悦的事情。很感恩我们就是在一间这么讨神喜欢的教会服侍，牧师师母带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做神最大欢喜的事情。我知道成人牧区也有很多福音的计划，接下来也可能有幸福小组，也有很多牧区或小区的福音布道，让我们不只行事为人讨主的喜悦，我们也可以传福音做让神最高兴的事情。最后两个经文跟大家分享。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讨主的喜悦，其实我们生命中很需要有一个美好的榜样，这个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在约翰福音这边耶稣他自己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情。耶稣基督他自己都说他常做神喜悦的事情，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因为神要他来到这个世间。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甚至他上十字架之前这么的痛苦跟挣扎，可是他仍然说愿神的旨意是可以成就的。他做父神 常做父神所喜悦的事情。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难怪难怪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福音书记载哦，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天父不是只说这是我的爱子，天父还说这是我喜悦的。耶稣基督不只是神的爱子，他所活的是神喜悦的，因为父神说什么他就照着去做。他在地上还不断地传天国的福音，三个福音书都有这样子的记载。耶稣基督真是我们生命中的榜样。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难怪耶稣说我们要学习他的样式，信他的人他所做的事，信他的人也要做，让我们都做讨神喜悦的事。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的爱子，他是神所喜悦的，让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爱子，神所喜悦的。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可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从头再说一次。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能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是的，耶稣，我需要你，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是的，耶稣，我们需要有你，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到主的面前，用祷告来回应神今天的话语。民数记读完了，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行事为人要得主的喜悦。今天我们透过神的话知道，听命顺服是神喜悦的，圣洁是神喜悦的，在肢体当中彼此相爱是神喜悦的。可是我也必须很承认跟大家讲，我们也很软弱，对吗？很多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我心里愿意，可是肉体却软弱。我知道这样做神喜欢，可是我做不到，没能力，可能被我们的情绪或者是感受限制了。刚刚这首诗歌说，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耶稣不是只是要我们真的靠自己去做，当然有我们要努力，有我们要做的选择，可是我们的神也是可以给我们能力的主。让我们有一个祷告，还记得我中间讲的吗？我们面对到的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对那个问题的回应跟态度才是问题。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挣扎，在顺服上面有挣扎，在圣洁当中有挣扎，在彼此相爱当中有挣扎，可是我们怎么回应这个挣扎？我们是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你帮助我，我想听，我想照着你的话做，可是我软弱，你帮助我，还是我已经无感了啊？上帝，你这样说，反正我做不到。在圣洁当中，我们有挣扎，主，我很想胜过，还是哎呀，反正胜不过，到处都碰到。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跟态度，还记得读的那个经文吗？我们要信有神，也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不是只是信有他，要信他会赏赐我们寻求他。我们需要他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得胜。我们需要有能力，让我们可以圣洁。这是我们向神的态度跟回应。让我们在挣扎当中，我们跟神祷告，耶稣，我们真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真的渴望我可以学习你的样式，我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在这个挣扎当中，我要经历你，让你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数到三，我们为自己祷告。你在什么当中挣扎？你知道神有提醒你，有什么要调整、要改变，可以讨神的喜悦。祷告神啊，你的能力在我的身上显得完全，你帮助我，因为我真正知道要成为你喜悦的儿女，是要靠着你的能力，靠着你的恩典，不是靠我自己，是要靠着神。我们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祷告，求你帮助我们，你是爱我们的主。主啊，你道成肉身，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可以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寻求你，你赏赐能力给我们，你赏赐智慧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不只活在你的爱中，我们的生命反映出来的是蒙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愿你继续的光照我们，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你的帮助，因为你是我们最大的力量，我们没有的你有，我们不能的你能。主啊，愿你的大能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依靠你可以刚强。谢谢主，谢谢主。好不好，再有一个祷告，为自己祷告。如果你也渴望在讨神的喜悦上面有一个可听的耳，有一个受教的心的，按手在自己的心上，跟神说，神啊，让我常向着你有受教的心，有可听的耳，我不只可以听，我听得清楚，也听得明白，而且有能力靠着你的恩典行出来。我们为自己来祷告，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也祷告，把每个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的手中，你祝福我们。主啊，我们这里就是一群讨你喜悦的百姓，因为我们向着你有可听的耳，有受教的心。你说我们就听，你说我们就遵行。主啊，因为你是主，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你不是规定我们、命令我们，因为你是爱我们。主啊，我们是在你的爱里面回应你，在你的爱里面，我们要讨你的喜悦，我们常做你喜悦的事情。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听得清楚、听得明白，而可以照着去做。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不好？最后一个祷告，让我们可以一起做神最欢喜的事情。祷告求圣灵启示，放下一个名字在我们的里面，可能是我们未信主的家人， 或未信主的朋友或者是同事，好不好？让我们在下半年我们就是为着这个人来祷告，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关心关怀他，让我们有机会向他见证传福音，带他来聚会，这是神最大的欢喜。让我们不只行事为人讨主的欢喜，我们也做让神最欢喜的事情，把福音传给他，邀请他，求神启示这个名字在我们当中。数到三，我们就为这个人来祷告，求神祝福我们，成为他救恩的出口，成为他祝福的出口，让神的爱透过我们可以临到他的身上。数到三来祷告，同声开口来祷告，一二三开口来祷告。主啊，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放下这个名字在我们的当中，可能是我们未信主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主你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经历到这样的祝福，经历到这样的喜乐，让我们接下来所有关心关怀的行动真的可以把福音传给他，带他回到你的家中。主带领我们，谢谢主，谢谢主。主啊，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感恩，主谢谢你让我们行事为人可以凭着信心，就是立志要得着主你的喜悦。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知这不是规定，是因为你爱我们，我们在你的爱里向你的回应，让我们可以常做你喜悦的事。也祝福我们刚刚感动在我们心里的那个名单，让我们可以向他传福音，可以向他见证，赐给我们有邀约的能力跟行动，可以邀约他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继续的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整个夏凯纳林良堂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讨你喜悦的，祝福在我们当中。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阿们，拍手把最大的掌声给我们的神。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